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那下来咱们再继续往下看，咱们看一下42题。42题大家一看也是出在段首，那咱们读一下42后边这个句子是怎么讲了，看它本段后边的已知信息是怎么谈的。42后边的本段已知信息是这么说的，说 Nearly all of the fossils that we know were preserved in rocks formed by water action。 大家看42后边这个已知信息中啊，出现了这个结构叫 formed by water action。读到这儿问大家一个问题，42后边的本段已知信息谈的是什么呀？他是不是在谈化石的形成原因啊？他都提到了 formed by 了，如果42后边的本段已知信息谈的是化石的形成原因，那我就问大家个问题，42要填入什么信息？从原理上不要忘了，42要填入跟后边本段已知信息具有最大相近性的信息，才能构成一个段落一个意群。那42必须填什么信息啊？它也得填表达化石形成原因的信息啊，这不很简单吗？这个原则一出来42题就很好做了，你就去看后边的选项，对不对？你看哪个选项，如果这个选项的信息内容谈的是化石形成原因，这个选项就可以作为一个代选项填到42了，它就跟后边的信息具有极大的相近性了，这不就相近性原则的判断吗？这不就考你的一大能力吗？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看后边的选项，看哪个选项也谈了化石的形成原因。不过大家这时候注意啊，这个时候后边只能看六个选项啊，不用再看七个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做题规律啊，一个选项不能被选两遍啊，别到时候真有人给选两遍。所以从这个角度大家看啊，这个天空式阅读这种题啊，其实它有一定的科学性啊，所以这就是出题人为什么坚持出这种题，因为要从科学性的角度来判断，你知道这种题可是解决了两个长久以来存在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题给解决了。你看这种题型它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它出现了防止猜题的行为啊。你看咱们无论是前面的完形填空包括后边的阅读，你避免不了猜题，它咱们前面的20个完形填空它总有人20个都给你填一个字，填一个选项，对不对？弄不好都能蒙对七八个。但是这种题是第一次解决了这种问题，这种题不可能全填一个选项，你要全填一个选项最多对一个啊，你要选上那俩错误其中一个弄了一分不对啊。第二，它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这种题最科学的一点，就是你发现这种题啊，它这个五道题，这五道题之间是具有相关性的，也就是说你看咱们那个完形填空也看好，看后边阅读也好，它每道题是孤立的，也就是说这道题做错它不影响下一道。但是这种题第一次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种题啊，你在这儿填了一个选项填进去了，就意味着后边不能选这个选项了，如果才开始就做错了，这种题是越做越错，一错的一塌糊涂最后。所以这种题它就要求这个考生必须有一个审慎原则，说白了必须提高你的正确率，特别是头两道题的正确率，这种题是一定要求头两道题一定要把它做对，如果头两道题上来就做错了，那后边基本就没啥希望了，我跟你讲。所以这种题它这个题和题之间具有相当的相关性，所以你说这种题要科学性它比较好，就这两点确实相当好的，这就是出题人为什么坚持要出这种题，道理就在这儿啊，理解它。那么这个回头时候看了一下我们这42题，我们42题已经讲了，原则很简单，就是看后边的选项，看哪个选项也谈了化石的形成原因，谁就可以做一个代选项填到这儿。那咱们看一下这个选项吧，咱们看一下最后一个选项，咱们看选项 G 是怎么说的。选项 G 上来说啊， Many factors can influence how fossils are preserved in rocks。 读完这句话我就问你，选项 G 是不是在谈化石的形成原因啊？显然是啊，他说很多因素影响化石的形成，人显然是谈化石的形成原因，如果是谈化石的形成原因，选项 G 就可以做一个代选项填到42。不过这个时候咱们做一个更深入的分析，大家读一下选项 G 这句话，看一下它的主语叫 many factors， 大家拿笔把 factors 画一下，它是个复数，就是选项 G 认为有多少个原因影响化石的形成啊？有很多原因啊。回过头再问一个问题，你看我们42后边的本段已知信息，本段已知信息认为有几个原因形成化石啊？ Water action 是单数啊， formed by water action， 42后边的本段已知信息认为只有一个原因形成化石，而且他用的是 nearly all of the fossils， 他认为几乎所有的化石都是一个原因形成的，就是水的动力 water action 形成的。你发现这儿就出现了一个不匹配点啊，而且从结构的角度大家注意一下， 选项 G 可是要填到42这个段首的，而且大家读一下选项 G 的第一句话，那句话叫 many factors can influence， 那是一个标准的判断句式下定义啊，那是个高度概括的一句话。如果你把选项 G 填到了42段首的位置，从结构的角度你发现选项 G 可就变成了一个总数啊，这个总数直接概括出有很多原因影响这个化石的形成，这个总数一出来你就知道后边必须写分数，分数必须围绕着总数，这个后边的分数就得怎么写了，你就得顺着它那个 manifest 写，你就得证明这种因素可以影响，那种因素也影响，还有一种因素可以影响。但是你看42后边的本段已知信息，它是这么写的吗？它不是这么写的，就证明了选项 G 和42后边的已知信息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不匹配，所以选项 G 是排除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更明确了，说白了42要填什么信息呢？第一，这个信息必须也是谈的化石形成原因，第二，这个信息也得认为化石的形成原因是由什么形成的，是 water action， 是由水的动力形成的，它必须满足这个才能填到42。所以这时候你看现在的42题怎么做啊，就是找一个 water action 的复现结构啊，就是你去后边的七个这个剩下的选项中选，你看哪个选项中出现了对 water action 的复现描述，那个选项那个信息集团就是很可能是跟42后边的已知信息具有极大相近性的信息，它一定就可以被填到42，以点串面啊。那咱们去找找后边几个选项，看哪个选项中出现了 water action 的复现结构，谁提到了这个概念，咱们看一下这个选项 F， 选项 F 是这么说的啊，他说 When an animal dies， 一个动物死了， The body, its bone or shell may often be carried away by streams into lake or the sea。 大家把这个结构画下来，这个结构叫 stream 叫水流啊， into lake or the sea， 被水流冲进了湖里和海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被水流冲进湖里和海里和 water action 是不是复现结构啊？它显然是啊。那你说什么叫水的动力？这水流冲到了湖里和海里，这不叫水的动力，水的动力不过是对这种现象的一个总名称而已嘛。在这个地方大家要扩大对复现结构的理解啊，因为真正按照人家那个复现的原理，人家是指啊上下文对同一个概念进行重复性的描述，咱们以前讲的复现结构主要是针对词，按照人家真正的严格的定义，只要是对同一个概念的重复性描述，它就叫复现结构。而这个 streams into lake or the sea 就是 water action 的一个复现概念的重复，所以就明白了这俩就是一个复现结构，是复现结构就意味着选项 F 一定是跟42后边的已知信息具有极大相近性的信息，选项 F 应该被填到42。不信咱们做一个 review 来检验一下，你看看选项 F 谈的是什么，咱们看看选项 F 的信息是不是谈了化石的形成原因，他是不是认为化石的形成原因是水的动力形成的。你读一下，他说当一个动物死了，他的身体他的这个 bone 骨头或者壳被那个水流冲到了湖里和海里， and there get covered by mud 被泥封上了，后边说 if the animal lived in the sea its body would probably sink， 他的身体会沉下去， and be covered with mud 被泥封上， more and more mud would fall upon it， 越来越多的泥会掉到上边，直到 the bones or shell become embedded and preserved， 直到他们的骨头他们的壳镶嵌在里头被保存在里头。那你说选项 F 在说什么呢？他不就是给你详细描述化石形成的过程原因吗？而且他认为化石是由什么形成的啊？我把它总结一下，就只能总结出 formed by water action 这个词啊。他不就整段都给你讲它是由水的动力形成的。所以通过检验咱们要证明出选项 F 跟42后边的已知信息谈的绝对是一码事，绝对是相近性的信息。所以七个选项中它跟42这是最相关的，所以作为最佳答案被填到42的。所以通过这道题继续理解，我们通过复现结构以点串面，下边继续看43题。43题一看它是这么说的，也是出在段首。咱们看43后边出现了一句话，那在这儿呢给大家稍微讲一个啊，你看啊，这是做这种题的时候完形这个完形填句的时候有一个小窍门，我们管它叫近水楼台原则。也就是说一般离这个空最近的这个周围的这个信息啊，一般是跟它最相关的信息，要是凭这些信息就能把题做出来，别的信息不就不用看了吗？可以省时间嘛。所以这是近水楼台原则，不过这个东西不能死板理解啊，你要通过周围的信息要看不出来的话， 还得往下看啊，别就不能看了。好，咱们看一下43后边这个近水楼台的信息。43后边这个信息是这么说的，出现了一句话叫 There were also crab-like creatures。 把这句话一读，我问大家，这句话中最重要的关键词是哪个词？ Also。 Also 表达什么关系啊？递进啊，第一节课就理解了。如果 also 表示递进，你就知道43要填什么信息啊，也就是说 also 后边出现的信息43也得填这个东西。咱们看 also 后边出现这个信息叫 crab-like creatures， 就凭 also 的存在我们就判断出43必须得填什么信息啊，也得谈 crab-like creatures 啊，这不是由 also 这个关系定义出来的吗？他不进一步谈这个东西，他谈的是一个主题啊。所以 also 后边已知信息叫 crab-like creatures， 马上就判断出43也得谈 crab-like creatures。 43题这道题就是找一个 crab-like creature 的复现结构就行了。咱们去看看后边的几个选项，谁谈到了动物， creature 是动物啊，生物啊，而且这种动物是 crab-like，谁符合这俩特点谁就对。那咱们就看看后边选项吧，看哪个选项首先谈到了动物。咱们读一下选项 D， 选项 D 上来的主语叫什么？ The best index fossils。 读到这儿我就问你，选项 D 谈的是动物吗？不是啊，它主语都不是啊，排除掉，没谈动物就排除掉。一看选项 C， The first animals， OK， 选项 C 谈的是动物，可以作为一个代选项留下来。再看选项 E， 上来说 The earliest animals， OK， 选项 E 也是谈的是动物啊，也可以作为一个代选项留下来。咱们看一下选项 A， 选项 A 上来谈的是动物，但是你把选项 A 读一下，你觉得他谈了 crab-like 吗？他谈的是 crab-like creature 吗？提到了吗？没有提到，那就排除掉，那就是在选项 C 和选项 E 之间做一个选择，看选项 C 和选项 E 中的哪个动物是 crab-like creature 谁就对。那咱们先读一下选项 C， 选项 C 中动物是这样的，他说 The first animals with two backbones， backbone 叫什么？脊椎动物啊，螃蟹肯定不是脊椎动物吧？谁吃的螃蟹里头见过脊椎的？你要吃的螃蟹带脊椎，你得找那老板啊，成异形了那成。你看这肯定谈的不是谈的是脊椎动物，什么 what fishes， 后边有说 first known 的。再往下看，他说 about 300 million ago the amphibians 叫两栖动物。再往下谈，实际上选项 C 你越往下看，是不是觉得它越不像话？它离这个 crab-like 越来越远啊。选项 C 这个动物根本就没有提到 crab-like。所以它跟我们43是无关的，排除掉。这时候咱们看一下选项 E， 咱们看看选项 E 中的这个动物是不是 crab-like。 选项 E 是这么说的，说 The earliest animals whose remains have been found were all very simple kinds and lived in the sea， 后边说 later form are more complex and among these are the sea lilies relations of starfishes。 重点后边出现了一个定语从句，定语从句给你描述这种动物长成什么样。咱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种动物 which had long arms， 第一个特点出现了，它有长胳膊，它有 long arms， 后边说 and were attached by a long stalk to the seabed or to the rocks。 stalk 它有壳，大家把这俩特点总结出来，说现在有这么一种动物，这种动物有长胳膊而且有壳。我就问你，长胳膊加壳是不是 crab-like 的复现结构啊？那还不是啊，大家见过螃蟹吧？在咱们眼中螃蟹一般什么样啊？那不就是壳加俩长胳膊吗？那在这儿这个 long arm 叫 stalk 就是 crab-like creature 的复现结构啊。我遇到过一个最狠的，在新东方咱们有一同学是中科院学生物的，那兄弟来找我来了，他能把这俩科目给你讲这个在科目上怎么不一样，然后呢他给你这个给我还能给你画个图，他能把这种东西长什么样，就那西粒子什么样，他给你画出来给你分析他俩这个点的排列是怎么不一样的，他俩这个胳膊的分叉是怎么不一样的分的，他这个壳有什么区别。我讲了30分钟，我最后来了一句，我说弟兄啊，你得明白啊，你学过生物，我们这些弟兄们都没学过生物，你相信我，出题人那个农民他更没学过生物。在我们眼里什么叫 crab-like， 他就是长胳膊加壳，出题人通过一个定语从句他给你写出这种东西长什么样，你就理解这就是他故意要告诉你，这就是一个明确的线索点让你理解这个东西就是 crab-like。所以大家理解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复现结构，他不过把 crab-like 这个词给你详细的描写化了。这就是做这种题的时候，你对这种复现结构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经常是按这种东西 what action 一个名词，这边给你的复现结构是一个详细的描 crab-like， 这边他给你详细介绍什么叫 crab-like。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发现 我们选的选项 E 中提到的动物，它长得就是 crab-like， 那选项 E 一定是最相关的一个信息集团啊。那选项 E 还不填到43？好，这就是43，继续通过复现结构的理解来把这个题做出来。